我们今天呢要看加拉太书最后一章了，跟麦可雷，你给我们念念吧。
好呀，弟兄们，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证，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，又当自己小心，恐怕也被引诱。
嗯，
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，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。人若无有，自己还以为有，就是自欺了。
嗯，
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，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，不在别人了。
嗯，
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。在道理上受教的，当把一切虚用的供给施教的人，不要自欺。神是轻慢不得的，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
嗯，
顺着情欲撒种的，必从情欲收败坏；顺着圣灵撒种的，必从圣灵收永生。我们行善不可丧志，若不灰心，到了时候就要收成。所以有了机会，当向众人行善，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。请看我亲手写给你们的字是何等的大呢？凡希图外貌体面的人都勉强你们受割礼，无非是怕自己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。他们那些受割礼的，连自己也不守律法。他们愿意你们受割礼，不过要借着你们的肉体夸口，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，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。因着十字架就我而论，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；就世界而论，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。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，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。凡照此理而行的，愿平安怜悯加给他们和神的以色列民。从今以后，人都不要搅扰我，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。弟兄们，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们心里。阿们。
这章呢，虽然已经到了结尾了啊，但读了好像是并不难懂。但是呢，愿弟兄姐妹的问一个问题，就是像这样的圣经，它到底是在讲一些零碎的事情呢，还是连贯的事情？比如他讲着讲着，他突然出了一句话，在道理上受教的，当把一切虚用供给施教的人。然后他又接着继续讲下去，讲到种的是什么，收的是什么，对吧？他有几句话你可以串联在一起，但是整章来说，他是到最后他这个想起什么讲什么呢，还是怎么样？还是像前面一样，他有他的条理，他的顺序呢？我们如果从前面看过来，第一节很容易懂，对不对？如果有人被过犯所胜，那你怎么样？你别骂他，别打他，别赶他，先别那么急着去办人，你要把他挽回过来。等你挽回过来的时候，自己要小心，免得自己也被引诱。这首先这个像什么事情啊？这像什么事情会有这样的情况？
管小孩的时候
怎么现在用？怎么说呢？管小孩的时候怎么样？现
在用这句话？
为什么呢？
因为自己就很容易。
哦，
你就受引诱，你也发起火来，对不对？
你也发起火来，那这叫受引诱啊！叶班长，叶班长，你这个阅历很多，你觉得有什么样的情形是这样？就是说，不说自己家的人的话，就是说有弟兄啊，什么叫做为过犯所胜？我们要怎么样算是挽回过来？这个挽回过来，所以怎么会有出现这样的危险呢？
如果是弟兄的话，我估计如果这分两种啊，一个就是一个弟兄去挽回一个弟兄，还有一个姊妹去挽回一个弟兄，这就两件事情，两件事情。弟兄挽回弟兄呢，通常可能就比如说像他戒酒啊，然后一个什么嗜好啊，赌博啊，或者他再好说一点，就是比如说去投资买股票想发财，类似这样的事情。你劝着劝着人家就赚钱了。那这个时候你是不是稍微痒痒了？你说，我也投进去。
这是怎么回事？这发财的事情的确是可以想象的，是吧？那这个偶尔为过犯所胜，只是说他去投资或者他想发财，这个算是过犯所胜吗？还是怎么样 ？Overtaken in a fault， 他在一个过犯的、有过错的事情上，他失败了，是这么意思，对吧？丁青说是弟兄了，假如是弟兄的话，很多就是色情的事，小三啊。
对啊，对啊，还有上网看色情。
这些东西的确是不好劝，好吧？大概是这么意思。那第二节跟第一节有什么关系呢？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，如此就成全了基督的律法。这就是话读了，当然都懂啦。可是我们是不是能够讨论讨论呢？这个重担指的是什么？重担跟过犯有关系没关系的是什么东西？因为我们要知道这个情形嘛，所以我们才知道怎么去实行，对不对？
被过犯所胜本身它其实是一个负担，
是一个事情。
对，
嗯，
所以互相担当呢，就是说还是要帮助，
要帮助他。
对，
因为一个人会被过犯所胜，他往往是在一些的困难里边、重担里边，不管是什么。当然圣经讲的重担有很多是讲的罪的重担，是吧？生活的重担、罪的重担，那很容易让我们有这个被过犯所胜。你要把它挽回过来，如果把它挽回过来，你还得干什么？
帮他担，
你要帮他担当。但他底下的问题就来了，又说个人要担自己的担子，所以这个就是我就说慢慢去看看吧。从第五章后面开始啊，第五章后面我们上次讲过了，这个就是很容易遭到误解的。这个就是说啊，圣灵的果子是什么意思，对吧？啊，圣灵的果子就是一个属灵的人呐、啊，他从他身上结出圣灵的果子来，但是恐怕这里不是这个意思啊。就像我们刚才讲的，他这个重担呐、啊、过犯呐、啊，每一次保罗在讲同样的事情，他就喜欢用不一样的词，所以他告诉我们说，情欲的事是显而易见。他因为他给我们一个真正的诀窍，就是说你要顺着圣灵而行。当你顺着圣灵而行的时候，情欲拿你没办法。这是他给基督徒最切实的一个解释。就像我们现在在聚会，对不对？你又不容易上网去看，不管你想看什么，你又不容易去打电玩。那你因为你一个身子只能够做一件事情，所以他就说你跟着圣灵而行呢，你就不在情欲的控制底下，不在肉体的控制底下。那然后他就讲了，肉体的事情显而易见的。什么淫乱啊、放荡啊、醉酒啊，讲了一大堆。他说这些东西呢，你心里面是动着这样的念头，你想做这样的事情，那你应该知道这是什么，这是肉体的事情，你就不要顺着他去做。然后他就说了圣灵的果子，这一讲我们就傻了。其实他一样，他是说圣灵的事情，你怎么辨别你心里面的动机，你怎么知道你跟随的是圣灵，他就在讲这个圣灵的九个果子这样的事情啊，你看到是这个东西，那你就跟着走，是不是？哎，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你心里面有这样的意念，你就跟着他去走，那个叫做跟随圣灵。而且这一切的事情有一个特色，就是没有律法禁止的。那、啊、然后他就加了一句话，他说呢，凡是属基督耶稣的人，已经把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。啊，这个话呢，你回到英语去看呢，比较简单一点。They are Christ. 凡是你是耶稣基督的人，你真的是他的子民，你是他的儿女，那你就已经 crucified 什么呢 ？The flesh with affection and lust， 就是在讲这些说的是什么？肉体的邪情私欲，这些说的是什么？就是前面讲那些情欲的事。那你不但你可以不要跟从他，你可以跟随圣灵，而且你要晓得。当你在耶稣基督里的时候，哎，这些东西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。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他拿你其实没有办法，是这个意思。那所以你才有一个自由。这个我们上次讲的这句英文很容易读 ：If we live in the Spirit, let us also walk in the Spirit。啊，这是非常白话的一个老翻译，可是非常好，对不对？我们既然是活在圣灵里面。我们既然得到了圣灵这个生命，那么就让我们大家一起跟着这个圣灵走吧。好，就叫顺从圣灵的，对不对？那当你跟着圣灵走的时候，有一个特色，这个特色是什么？你要知道他讲到现在他都是用的复数啊。我们一再讲这个基督徒啊，现在中国的基督徒尤其是啊，很喜欢搞成仙得道的东西，我要怎么样属灵啊，我要怎么样上山啊，我要怎么样与主亲近啊，看到现在他说一个字都没提。他说你们大家一起过日子的时候，那我们这一些人在一起的时候，假如我们都是肉体的邪情私欲被钉在十字架上，我们都是顺从圣灵的人，那我们就要注意什么呢？哎，
他就是说
不要贪图虚名，彼此惹气，互相嫉妒，对吧？这就是讲到在教会里边，他不是说你要不要犯罪啊，你要不要做买卖啊，啊，要不要做传销，不是这个东西啊。他是说基督徒在一起的在教会里面会有的情况是什么？彼此惹气，贪图虚名，互相嫉妒，啊，那这个其实讲的，对于服侍主的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。像我们教会里面，我们大家就是弟兄姐妹讲到嘛，就是彼此勉励嘛，对不对？它不是一个什么风光的事情啊，了不得的事情啊。教会里面谁做什么，谁做什么，就是大家抢着做，很好啊。这里面没有不存在一个什么状况啊， 贪图虚名，彼此惹气，互相嫉妒，可你教会一大钱一多，
没什么交通呀。
那有没有这个问题啊？肯定有，肯定有。除了这个之外，他接着继续讲下去。下一个情况是什么？在我们教会里面，他出了事儿了，他犯了一些不该犯的错啊，家庭啊，婚姻啊，有的人会打太太啊，有的人会醉酒啊，回到这个情欲里面的事情去，被过犯所胜的时候，你要去挽回他。他提出来一个最重要的诀窍是什么？温柔的心，这个很重要。你发现有一件不法的事情，不该的事情，比如说，嗨，许悦打了他太太了。现在 Jennifer 来我们这几周之后，我们发现这姐妹实在是太好，那这么好的姐妹，怎么可以先生可以打她呢？所以我们要去找她先生理论。但理论之前，你第一件事情怎么样？你心里面不可以带着气，她是这个意思。你要把人家挽回过来，你第一重要，你要有这个所谓温柔的心啊。这讲起来很容易明白，做的时候，你们要去劝架的时候，帮忙的时候，第一件事情要有温柔的心。所谓温柔的心，它一定有几个特色，其中之一是不带成见的，绝对不能带成见。比如徐悦打针的，那肯定是完全是徐悦的错，你不能这样子，肯定这个家伙不像话。你要是去教训他，那个不叫挽回，那个也不叫温柔的心。所以你看教会里边哈，尤其这种婚姻的事情，交男女朋友的事情，同居的事情啊，凡是这种教会看不惯的，当他去办人的时候，当他说着去劝呢，往往是越劝越糟糕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去的时候，他定罪的灵很强，他要去教训你，我告诉你什么才是对，你们这样实在是太没有见识了，这些东西要避免。他说你要挽回他，你一定要有一个温柔的心。可是你存着温柔的心呢，又有一个相对的危险，什么？你自己要小心，你自己也要小心。所谓免得被引诱呢，他不见得说是说他发财我也发财，他喝酒我也喝酒，而是说呢，因为所有被过犯所胜的人，他一定有一套说辞。你去的时候不带偏见呢，你可能出来的时候你有偏见也不一定。哎，对对对，你被他说过去了，那你回头要劝 Jennifer 的时候，那就麻烦了。这夫妻两个人的事情啊，家庭里面的事情，其实任何的事情都是，他一定有两个故事，你不能只听一个故事，你说肯定是怎样。啊，这个温柔的心呢，你也可以说是一个什么谦卑、温柔、忍耐啊，仁爱、喜乐、和平的心，是圣灵的心。你这样去呢，你才能够帮助人。然后当这个人愿意从过犯出来的时候，甚至他还没有出来的时候，你一定也会看见什么，他有什么需要被担当的重担。很多家庭问题他之所以会出问题，是有重担，这个重担他们俩没有彼此分担，所以呢，你可能要帮着分担，或者你可能要劝开导他们说怎么样把这个重担呢能够担起来。这个是保罗用心良苦啊，他要知道说教会不只是弟兄姐妹，真理要清楚，你要知道教会的弟兄姐妹在一起怎么过日子，什么是重要，这个仍然是连到前面的，对不对？情欲是显而易见的，过犯的是显而易见的，重担是显而易见的，但是呢，你要怎么样顺着圣灵而行，这个就不是讲到你自己个人的行为的对或者是错，而是我们大家在一起生活的时候，因为那个时候的教会尤其啊，其实我们现在的教会实在是应该回到那个情况。弟兄姐妹之间呢，因为生活很简单，所以也是蛮透明的，有很多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需要知道在一起怎么过日子。基本上在教会里面你要带一个人，我们有教会觉得还不错，虽然我们都是老头老太老弱病残，可是人家进来人家是有好印象，我们欢迎你们来加入我们，我们会非常高兴你们加入我们。只要他加进来，我们大家感情很好，重担互相担当。他虽然不见得是一件特别的事情，先从这个地方着手。他是在讲一个教会的生活，有过犯有重担的事情，我们应该怎么样，我们应该首先应该敏锐，应该知道了之后要能够提出解决方案来。所以这个是跟从前面连过来的。他说你们的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，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， Fulfill the law of Christ。 这个当然和前面所讲的一样嘛，爱能遮掩许多的罪，所以一切都在爱人如己这句话里面是一样的意思。如果你把这句话里面加上教会两个字呢，其实这也是很对的。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一个教会的生活，正确的教会的生活完全了基督的律法。什么教会叫做圣洁没有瑕疵的？什么叫做教会？不是说教牧不吵架， 对吧？当然里面不能够有贪图虚名、彼此惹气、互相嫉妒这种事情，对不对？可是同时呢，那个教会本身，他们一定是重担彼此担待、彼此相爱，对不对？这样子你就成全了律法，这样你就有一个预备好的教会嘛。啊，这些事情是从前面那个圣灵啊、情欲啊讲到现在，它在实行上，它的重点是我们彼此之间，而不是一个人他自己的日子怎么样。再讲下去，他所说的这个“人若无有，自己以为还有，就是自欺了”，这句话有什么特别呢？就是说，第二节和第四节都是讲到教会，第三节难道是讲自己吗？
嗯。
你如果单说这句话，那很容易搞，你没有你还以为你自己是有，这是很傻。他再讲下去，他就说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，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，不在别人了，因为个人必担自己的担子。这就是讲什么？这三节难道就是讲自己吗？跟前面的关系是什么？这三节和前面的关系是什么？那就前面是重担彼此担当，这边又讲个人要担自己的担子，是什么意思？
前面不是说要个人互担担子重担，互相担吗？
啊，是啊，互相担，那怎么又自己担了？
那你能担多少就担多少嘛。你说要你担不了了，再担那不是因为你
这河南人种田的就是这么想。
我是觉得他这里说无有和有，如果是说挨着上下文的话，最简单的讲就是说他其实没有在帮人家担当重担，但他觉得有，自以为有。一个人家里面或者弟兄姐妹家里有难处的时候，一个家庭有难处的时候，好像是在去帮助他，或者好像在安慰他，或者好像要怎么样，就自己觉得是这样子做了，但是呢实际上并没有真的是做到。讲一些这个车轱辘话嘛，对吧，就是其实没什么用的。还有就是如果是在一个伤痛中，比如说病痛啊或者是其他的情况，你跟他讲说你不要难过啊，要怎么样，要坚强啊，如果只是这样讲呢，其实没什么用，就还可以做的更多，或者说就是真的是把这个重担当着，就是互相担当的话，当自己的担子嘛，对吧？
他们其中有一个字就是做，你到底做了什么？就 your work， 你到底做了什么？你不要自己以为，哎，我每天起来祷告啦，我灵修啦，爱主啦，奉献啦，我这样就很好啦。其实真的蛮多这样的弟兄姐妹，他在教会里面，他祷告起来很大声的。别人面前起来，他是一个非常非常追求的基督徒，可是你要看他到底做了什么。很多像这样的人，弟兄姐妹不找他的，因为他太属灵了。我去找他就是被教训一个，认识有传道还不止一个，见了你说不见了没有啊？真的不是假的。最近灵修生活怎么样？弟兄姐妹见了他就逃。对，这个有跟没有，就是说你看你自己的功，你在主里面所做的功是什么，而这个所做的功呢，往往是跟别人的关系，有重担的啊，有软弱的啊，有过犯的啊，你不断的去关怀他们，真的是要能够帮助到人，爱到人，这是很重要，这是不可以停止的事情。叫做所谓必当自己的担子，这又是什么话呢？ Everyone should bear his own burden， 这个应该是就是前面的一个查验或者 prove his own work。 实际上我觉得他在讲的是说，在神的面前每一个人要为自己的工作，自己在神家里，在弟兄姐妹中间，你到底服侍了人的面，你服侍了主的面，你有没有把这个事情做在最小的一个弟兄身上。那只是第六节为什么会突然跑出一句话，在道理上受教的人当把一切虚用的供给吃掉的人，这句话到底对不对？因为我们看到这句话，因为它太直白了，所以你不会觉得它还有别的意思在里边。但是你看看上文下文，这句话非常的突兀，对吧？怎么突然讲到这儿来了？在圣经里面也讲，会教导的长老当被搭配的供奉，然后留在场上踹鼓的时候不要牢笼他的嘴。可是这一封信里面施教的人是谁啊？是保罗。他在说什么？他说有一部分的人叫做你听到的人，你是在这个话语上受到教导的人，还有一个角色就是说在教导这个话语的人，对不对？你们这两个中间，他是说你应该 communicate， 而且是一种回报性的 communicate。 这个 communicate 叫做什么呢？叫做 all good things。 我一再的强调，大家一定要明白保罗写东西啊，他不用同样的词，他每一次讲同样的事情，他会换一个角度来形容。可是这换一个角度来形容，你要是会错了他的意，你就变成说
中文怎么是当白气虚？
你是说中文翻译的对不对？
就是啦，就是啦， 这个英文不是这个意思啊，对不对？那英文是什么意思呢？
好东西。
好东西，哎，这是谁的讲话声音这么好听啊？尤其你连到第七节，你看你连到第七节，第七节翻得很对，意思也很明白。不要自欺，神是轻慢不得的，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这个神对第六节的哪个字啊？神道，对不对？神用道来喂养你们，你们应该干什么？有什么样的回报啊？有什么样的 communication 啊？神的道栽在你的心里，你要长出好东西来嘛，对不对？这句话和第七节是一样的意思，所以他才说，他说你不要自己欺骗自己。前面不是说了吗？你明明没有，你自己以为有，这个叫做自欺。你什么叫做没有呢？就是说你听了神的道，你没有长出好东西。那个好东西是什么？顺着圣灵撒种，仁爱、喜乐、和平，担当别人的重担，挽回别人的过犯，是不是？你如果是顺着这样去做，你就会收永生。这个叫做个人要担当自己的重担，这个叫做第九节的我们行善不可丧志。当我们这样去行的时候，当我们这样去把 all good things 或者是 good work well work well doing， 当你这样做的时候，你别泄气啊，到了时候一定会收成。这个通通是在说什么？管教会的生活，让我们大家应该怎么样彼此。所以你这样去读的话呢，它是不是一个分散的？不是，它是连贯的。第十节还说，所以有了机会就要向众人什么 do good， 把你的 all good things 都行出来。那更不要说像信徒一家的人，这个整段的话到了第十节才告一段落。那第十一节是什么意思？
他写的字很大。
他写的字很大，对对对，他写的字很大，为什么？有什么好讲的呢？
很重要，很重要。那我亲手写。
第十节可能是跟哪一节连在一起的？
下面。
下面的，为什么说是下面的？他也许真的是写了很大，所以有的人就讲说，哎呀，你看这个保罗前面不是说他眼睛不好吗？眼睛不好的人写的字大，其实这个不见得是这样子啊。我妈眼睛不好，写稍微大一点，她看不全了，她一次看一部分。
他是说受割礼的人也是要做给人家看，哎，他写这个字也是一种，他写给人家看的呀。但是保罗肯定不是追求外表，就是他是要讽刺他们，是吧？
这真的进入结论了，你可以把它翻成说，我写给你们的东西是一清二楚的，就是没有转圜余地的，我写的真的就是这个意思，我写的非常清楚啊，这么大的字儿写给你们，没有一个字是含糊的，没有一个意思是不清楚的啊。我要告诉你们的事情是什么呢？就是凡希图外貌体面的人都勉强你们受割礼，无非是怕自己的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，对吧？这是他讲一句变比较长的事情，重点可能是说第十四节，我断不以别的夸口，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。因为前面两节是很容易懂的，首先他要你们回到律法底下，对，他前面已经说了，没有一个人守全律法，他们逼你们这样做，他们自己也不可能守全律法。然后他为什么要逼你们这样做呢？因为外貌上好看，你说受割礼怎么会被看？那你就需要回到那个时候的希腊罗马的社会，那个都是公共澡堂的，而且他们澡堂里面很有意思，他们澡堂里面没有阶级的，而且他们那个时候有黑人跟白人结婚没有问题的。你知道那个时候所谓的罗马民籍是非常重要的，你可以是奴隶啊，你可以是囚犯，只要你按着这个党的阶级去爬呢，他可以给你翻身。有一天你可以得自由，你不但可以得自由呢，你还可以得到罗马的民籍，你可以自由的开业，你可以自由的旅行。而且我们为什么讲说啊，保罗是被杀，彼得是被钉十字架，这当然是罗马教的传说，彼得其实根本没到罗马去。因为罗马公民有一个特权，就是 you will never be crucified， 别人不能把你钉十字架，十字架完全是罗马的酷刑。他灭一个城，他会把这个城啊，这个人啊，就钉个十字架，钉的这个整条通往城上的路都钉在上面，钉这么多人， 百几十两钉就让你在上面，对对对，也就是最残酷的刑罚。因为罗马人就是来攻城的时候他很聪明啊，他就是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，你可以整个城来跟我投降没问题，很多城都是这样留下来的。以后这个成吉思汗他们往欧洲打就不一样了，他招降你降了他照样杀。罗马人不是这样，他招降要向我们纳税，然后我给你公共电视，公共电视最重要的道路下水道饮用水清洁的水从很远的地方引过来，澡堂我把人喜欢洗啊洗啊洗啊，洗澡不穿衣服，干什么呢？竞技场不穿衣服，体育表演 naked。 我们现在这个 gymnasium gym 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屁股的意思，包屁股的意思 naked 叫做 gym。 他们竞技都是 naked，但是你不要以为他这个竞技场就是做体育，不是。我们现在的 academy 是什么学校？体育馆的名字也叫做 academy。 柏拉图、亚里士多德他们都是在这个里边教学生，体育馆里面也是你上课的地方，跟我们现在的思想非常不一样。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讲的欺图外貌体面的人是真的，我带了这些人他们都受了割礼，在犹太人中间他们是很有风光的。所以他说这个是我不要的。那这个夸口是在什么地方夸口呢？在世界上，在人间夸口。那保罗最后讲了很出名的话啊，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，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。因这十字架，就我而论，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；就世界而论，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。这个也讲得非常非常的掷地有声，翻译得太漂亮，可是到底什么意思？而且你看这个英语的翻译跟中文的翻译会不会不太一样的意思？这句话的实行到底是什么？它和前面的关系是什么？
我这个方面来说，我已经把这个世界不在乎世界上，从世界从别人眼里看我已经离开
了。保罗是说我绝对不以这些东西夸口。那我跟他们的区别是什么呢？其实英语讲的很简单，他说耶稣基督救了我。他的重点中文翻的是这个十字架，英语翻的很清楚，我是蒙耶稣基督拯救的一个人。因为这个拯救呢，以及这个拯救我的十字架呢，世界跟我已经是分了两边了，要么是世界与耶稣同死，要么是我与耶稣同死，是一样的，我与他没有相干了。我对这个世界上夸口的事情我是一点兴趣都没有，我写信给你们也不是那个意思。那最后他就加一句了，这个什么都不重要，要紧的是什么？做新造的人。这就是我写信给你们的意思。这个新造的人是像谁一样？像保罗一样，也像耶稣一样。这个世界上的东西你们要把它摆到一边去，对不对？诶，他就是很有这个本事啊。他写着写着，其实他这边他还可以再写一章，你信不信？他突然把这些的事情和世界连到一起去了，对不对？但是他写到这里就写完了。弟兄们，凡是按此理而行的，愿平安怜悯加给他们和神的以色列民。他为什么在这里会提到神的以色列民呢？那是因为他前面一直在讲的这些奉割礼的犹太人，奉割礼的犹太人，平安加给他，平安也加给犹太人啊。他很有感慨的说了，从今以后呢，人都不要搅扰我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你不要再跟我传这种受割礼这一类的东西，因为我的身上已经有了一个记号了。那个记号是什么？耶稣基督钉十字架。这个记号已经代替了旧约神跟亚伯拉罕说的，我的约的记号立在你们的肉体上，这个已经代替了，对不对啊？这样他就讲完了。那我们回头一下，你再想一想啊，我们开头的时候一再跟大家强调的，这么重的一封信，这么重要的一封信，这么些重的话，其实他只为了一件小小的事情。再说这个教会的人是不是不信圣经啦？是不是不信耶稣啦？是不是不祷告啦？是不是变成异端啦？是不是像哥林多教会犯了什么大罪啦？都不是，就是在福音上加了一点点东西，叫做什么？还要受点割礼，或者还要守点安息，或者还要什么可以吃，什么不能吃，就是加这么一点点。那保罗发了好大的火气，